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 AI 如何重塑电视新闻？一个开源项目正让导播自动化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高效。与此同时，在科技经济领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面临大刀阔斧的机构调整与科研预算削减，引发了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此外，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一项突破让炼金术的古老梦想借助现代物理实验几乎成真，科学家们真的在对撞机里造出了黄金。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的 LHC 大型强子对撞机 ALICE 团队首次观测到，利用高能铅和接近碰撞时的强电磁场，将部分铅原子核转变成微量的黄金原子核。虽然这种转变早在20世纪核物理诞生后已被实现，但这次是通过新机制实现的，具体是铅核之间仅擦肩而过，没有真正碰撞，但强电磁场诱发核内发生质子的脱出，从而把铅核含82个质子变成金核含79个质子。2015到2018年的第二轮运行期间，四大实验共检测到约860亿个金原子核的产生，总质量只相当于29皮克克拉姆，比一根头发还要轻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黄金原子核大多都是放射性的金203，极不稳定，极短时间内就衰变消失。即便近年来机器效能翻倍，产生的黄金仍然微不足道，连最小的首饰都远远不够。这次成果不仅让炼金术士的梦想技术上实现，但黄金的产出量和经济价值都可以忽略不计，对相关核反应理论模型的改进也有帮助。评论区里有网友打趣地说，古代炼金术士如果早有大型粒子加速器，或许已经提前实现梦想。还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靠这种方式想造出足够多的黄金去资助下一个粒子加速器，光计算就要持续1850亿年，并有科学爱好者补充，这种人工黄金不仅数量极少，还都是不稳定的同位素，因此毫无实际应用价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宣布将撤销原有的37个事业部，并大幅精简内部项目，原有的主管和副主管职位也将被取消或调整到其他岗位。这次重组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应对联邦政府提出的预算削减方案，计划在2026财年将 NSF 预算削减 55%， 降至40亿美元。此外， NSF 正在推行新的资助项目审核流程，对所有科研经费申请加设额外审核层级，并将裁员通知下发给部分员工，已有约1400项已获批的科研资助被取消，涉及金额超过10亿美元。根据 NSF 官方说法，此举旨在减少高管岗位数量，让结构更适应机构需要，但也引发了外界对科学研究多元性、基础学科发展和年轻人才培养渠道受影响的担忧。在评论区，有网友表达了对科研岗位和人才培养减少的失望，也有不少人担心科学研究的长期活力受到打击，甚至有人认为此次调整会增加科研人员的心理压力和不确定性。 Sophie 是一款基于网页的开源电视新闻自动化系统，自2018年9月起被挪威国家广播公司 NRK 用于日常的现场新闻制作。Sophie 可以帮助电视台实现导播流程的自动化，目前已经有详细的功能、安装和操作文档，甚至还开放了开发和代码贡献的指南。系统的后端采用了同样开源的 Casper CG 作为播出服务器，并且 Sophie 团队还开发了自己的分支以提高稳定性。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 Ross Overdrive、Sony Yolk 和 Grass Valley Ignite， 这些商用系统通常价格昂贵且复杂，而 Sophie 的开源和免费特性为中小电视台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目前 Sophie 支持的硬件设备有限，这对一些用户来说是个痛点。此外，用户甚至可以用 Nintendo Joy-Con 控制提词器，显示出 Sophie 在易用性和兼容性上的一些创新。有评论指出，过去入门这样高级的导播自动化系统非常昂贵，而 Sophie 的出现让预算有限的电视台或学生项目也有了实现专业直播的可能。很多网友也期待有没有类似的开源方案可以应用在广播电台或个人直播中。一篇讨论商业类书籍价值的文章指出，很多畅销商业书更多是为了情感共鸣而非严谨思考，这些书通常把成功故事简化成通用建议，用激励口号代替复杂的市场动态。比如像 Zero to One 提出避开竞争、创造全新市场的思路，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是不断试错和调整中成长的。很多书忽略了创业中的现实难题，比如团队管理、融资、客户获取等。另外，又如强调自动化和外包可以让你轻松致富，但现实里像 Stripe 这类企业都是靠长期的专注和努力才取得成功。 类似的，有些书大篇幅谈使命感和品牌故事，但实际上 Amazon 的崛起更依靠运营和效率，而不是简单的品牌口号。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业和金融行业经验，总结出真正有效的还是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多关注现实和细节，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策略，而不是盲从流行的商业理论。评论区有网友说，其实商业书的内容很多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实践。也有人觉得读书关键是要保持开放心态，但不能盲从，哪怕一本书只带来一点新启发也是有价值的。还有人觉得商业类书籍就像娱乐读物，读多了会发现大多都是在讲类似的故事，但用不一样的包装。 Rust 语言的依赖问题引发了不少开发者的担忧。随着应用开发越来越方便，大家在项目中引入依赖库也变得很容易，但这样一来，依赖树就会逐渐变得庞大和复杂。有开发者指出，如今很多项目为了实现一个很小的功能，往往会引入包含大量无关代码的库，结果导致最终的程序体积远超预期，而且这些依赖还可能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比如供应链攻击。过去的软件开发更注重精简代码和最小化依赖，但现在只需简单一句导入就能获取整个库，开发上虽然方便了，但同时也隐藏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于 Rust 而言，虽然像 Cargo 这样的包管理工具用起来很简单，但这也让依赖数量不知不觉就积累起来。社区里有开发者建议通过更细力度的功能模块来限定依赖，或者用 Cargo 的 Feature Flag 功能按需选择依赖部分，但这些方法也难以彻底解决问题。有网友评论，目前不只是 Rust， 几乎所有现代编程语言都面临类似的依赖膨胀和安全挑战。此外，也有人提到，减少依赖虽然能减轻风险和体积，但很多成熟的大型库很难被完全替代，审查所有外部代码几乎不现实，社区文化上更鼓励合理取舍和规范依赖管理。WebAssembly 2.0 标准已经完成，新版本引入了大量重要的新特性，包括236条全新的向量指令，也就是 SIMD 指令，让 WASM 现在可以支持128位宽度的并行计算，这可以大大加快因视频编解码、机器学习和部分密码学等计算密集型场景的执行效率。另外，新增的批量内存指令可以让内存区域和表格的数据复制与初始化操作变得更快速。WASM 2.0 还支持多返回值的函数、代码块和指令，这让一些调用场景更加高效，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步骤。同时，新的引用类型允许模块内部引用函数或外部对象，比如 JavaScript 的值。对于开发者来说，现在不光可以更高效地操作表和内存，还能享受到更健壮的类型系统与更安全的数值转换指令。WASM 2.0 还允许在一个模块里定义多张不同类型的表，为未来扩展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在网友的评论区，有人推荐了 WebAssembly from the Ground Up 这本在线教程，对新手很友好，也有社区成员分享了他们实现 WebAssembly 运行时与兼容性的经历。不过也有人表达了对 SIMD 固定宽度设计的遗憾，以及对目前 WASM 在防止时序攻击方面还存在不足的担忧。一款名为 HiVector 的 SVG 编辑器近期上线，被用户认为操作流畅、界面简洁、运行速度相比传统矢量图工具有明显提升，尤其缩放和平移的体验表现突出。HiVector 支持多项高级功能，比如图层预览、Clip Path、布尔运算和将文本转为路径等，一些用户认为这些在同类产品中并不常见。不过有网友反馈默认画布尺寸偏小，新用户初次使用时容易迷茫，建议启动时直接提供空白文档，并且增加更明显的工具栏。开发者还收到了有关节点操作、快捷键支持、分组编辑模式和文本渲染等改进建议，部分用户期待后续能加入可编程接口、插件和动画等能力。评论区不少人表示 HiVector 降低了矢量作图门槛，也有用户认为目前还存在上手学习曲线，未来如果完善应用性和高级功能，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Starlink 是 SpaceX 推出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服务，用户通过一个叫做用户终端的设备连接到地球附近的卫星，再通过地面网关接入互联网。最近有安全研究团队 Dark Navy 对一台在新加坡购买的 Starlink 用户终端进行了拆解，主要针对天线部分，也就是 UTA 做了硬件和固件分析。这个终端的核心控制芯片是一颗为 SpaceX 定制的4和 Cortex-A53， 目前相关资料对外保密。研究团队发现，通过拆卸 eMMC 芯片并读取后，可以获取到绝大部分未加密的固件内容，包括启动链、内核和部分文件系统。 他们又通过搭建 QEMU 的仿真环境，成功运行了固件中的 HTTPD、WebSocket、gRPC 服务。安全方面，除了主控芯片以外， Utah 还配备了一颗专门的安全芯片 CFA110， 主要用于设备身份认证和数据加密。值得注意的是，设备初始化时会向 Root 用户写入41个 SSH 公钥，且22端口始终对局域网开放。这一设计让不少用户在讨论区表示担忧，质疑到底谁才没有访问自己设备的权限。有网友建议作者直接公开这41个公钥，也有人讨论类似话题在 Hacker News 之前也曾多次引发热议。开发者通过优化 SIMD 指令集，在 AMD9950X 这款处理器上让 SEP0.10.0 的 CSV 解析速度达到了惊人的每秒 21G， 相比两年前首发时提升了大约三倍。这个提升主要得益于硬件从 5950X Zen 3升级到 9950X Zen 5， 支持 AVX512 指令集和更高主频，带来了约 1.6 倍的性能进步。文章详细解析了 .NET 9.0 在 AVX512 下生成的机器码为何一开始表现不理想，以及如何通过调整代码顺序避免掩码寄存器反复转换带来的性能损耗。作者最终设计出一套新的 AVX512-256 解析器，绕过原先的瓶颈，性能甚至超过了 AVX2 版本，让 SEP 在相同平台下所有解析器中拔得头筹。在不同测试中， SEP 单线程和多线程表现都十分突出，比如处理100万行 CSV 仅需72毫秒，实际多线程吞吐量能达到 8GBS。 一些网友在评论区调侃 Intel 投入却最终放弃在消费级 CPU 上部署 AVX512， 而 AMD 则因为保留支持获益。还有人对能否需要如此极致的解析速度感到惊讶，也有对 C 井实现 SIMD 优化表示佩服。ETSH 是一个专为极客设计的微型博客平台，用户完全通过 SSH 连接来发帖和浏览内容，无需打开网页，也没有 JavaScript， 更不会被推荐算法反复轰炸，每次发帖的上限是180个字符。注册时需要用 SSH 公钥生成一个账号，之后就可以像操作命令行一样发送帖子，关注别人，查看时间线，还可以实时更新内容。整个项目由 Python、Async SSH 和 Superbase 支撑，页面设计致敬了早期互联网的极简风格。很多网友表示，用命令行方式社交让他们觉得很复古，也远离了主流社交平台的广告和干扰。有人提出当前只支持单一 SSH key， 如果要是丢失可能会无法登录。也有网友说 SSH 连接偶尔有延迟影响体验，但大家普遍认可这种返璞归真的使用方式很有趣，还想看到更多类似创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前沿的科技动态能为您的思考带来新鲜视角。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和分享，也欢迎留言说出您的看法。祝您愉快，我们下期再见。